我们一生最挣扎的问题就是身份的问题。我们很会做事，但很不会做孩子，不知道什么是被喜悦，要不断秀秀秀，证明你是值得被爱的。很多聪明人都被捆绑其中。我也有过挣扎，幻想过出轨，但代价太高了。婚姻是本，为了把叶子搞绿而牺牲了根，这个是最笨的事情。
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境界有声。今天和你分享到的采访文章是从捷径和替代品中抢救婚姻。受访嘉宾林维谦、蒋佩蓉，采访卢静。
佩蓉姐有一次是接受文君采访的时候说，大概2016年，说那一次基本上是最后，或者是那个阶段里面最后一次在国内这个服侍，原因就是因为维谦大哥，本来答应一起来中国，但是后面他感受到你已经爱服侍超过于爱他了，后面就没有一起来，
这个是这样。
哦，对，那一年自己来的那一年，
对。
我觉得，对，有两个功课我们一直在学习。我觉得很多我们周边的同胞们，或者是我们中国基督徒都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我们这个文化就是一切都是在于你能成就什么，你能呈现什么，就是英文就是 performance 这个东西，我们好像是都是要不断展现自己多好，那在我们的教育体系，在我们的大环境里面，你要不断的要秀，你多好，你多特殊，你多超越别人。
所以他爸爸，尤其像我们的父母，
对他爸爸妈妈对我们的爱，好像是说，假如我们没有好的成绩展现出来，那我们就得不到他的爱。所以我们一直有这样的一个文化，就是爱是有条件的，我们人得到任何肯定是有条件的，你要不断的 perform， 而不是你本身有本质上面是值得被爱的，这是基督教根本的中国文化差异。其实在国外也是一样，去了很多国家，发现每一个文化，大家到最后都是不断的在 perform， 不管是拜偶像还是拜他们的神，到最后都是你要不断的证明你是值得
被爱的，
或是被祝福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可怕的，因为我们这些，特别是这个有
学历比较好的，
学历好的，
成就比较好的，
对这个有点小聪明的，可以读好书的，这些孩子，其实我们都在这个捆绑里面，我们都不知道，我们一直是在这样，只要我就要得到爱，我就必须要不断的做些什么事情，
证明自己，
不断证明，而且只要别人证明的比我强、比我好，那他就得到爱，
我就没有安全感。
好像这个爱就是小
朋友一点点
啊，这叫英文叫 zero sum game， 就是他你得到了我就没了，然后佩蓉被爱了，那我就不是人了，
没有被就那么爱。
对，所以我们常常在比较，我们会比较，就是因为好像这是爱是有限的，
对，
你爸爸妈妈的爱是有限的，我们常常会被比较。你看你姐姐这个啊，你看你这边亲戚这个，你看你这个，你同学这个，好像就是对，我们就在这个环境长大的。然后呢，几年前呢，我开始在学这个做，我觉得这个间隔年，我们那个恩喜年有很大给我们很大的启示，
非常大的转变。
对，我们花了一年在那个到国际祷告店，然后就沉浸在这个祷告店里面，与圣灵交流沟通，与然后每天都遇见神，然后我觉得那时候天父爸爸就真的是让我们看到你就是我的爱子。你看看耶稣刚出来服侍的时候，对，就是对这个圣灵鸽子像鸽子进来，然后在他什么都没做之前，你是我的爱子，然后我喜悦你。
对，
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国人不知道什么是被喜悦，我们没有那个感受，好像是我们没有做什么事情我就爱你了， 就喜悦你，因为以前都是以为有条件的，所以我当时学这个工作是很难的，就我什么都可以不做，我甚至可以扯皮，可以不做灵修，天父宝宝还是爱着我，还是喜悦我，这是很困难的一个事情，因为我们都以为属灵你就要做这些事情，
对，
你不早上晨修，你每天不读三遍经，你不祷告为100个人带到，你不属灵，
对，你不去教会服侍，
啊，突然间爸爸说你什么都可以不用做，我就爱你，你就坐在那边，就让我来爱你，这很难的事情，很难的功课，
对，其实我们宁愿做些什么，也不愿意在那边白白的得到这个恩典，感觉。
所以说，我说，我们最挣扎的一生哈、就是身份的问题。
对，
我是他爱子，我是他的孩子，还是我是他的仆人？就我们善于做他的仆人。你要我做事服侍没问题。我每周都来教会3次，我每周日都在教会10个小时。我们很会服侍，但我们很不会做孩子，就坐在那边享受他的喜悦，享受他的爱。
对，
所以我们过去这段时间，过去10年，我觉得哈是从仆人的身份慢慢转向做一个孩子身份，
对，到家人，到爱人。
对，
所以因此在妈妈经2第1章就是空杯子倒不出任何东西。我们以前在北京的时候，就是用自己的空杯子再倒出来，这个 recycle 就是循环一些旧的东西。但是当我们白白被爱的时候，你就很难免的被溢满出一些活生生的东西。所以当自己白白的被爱以后，结出来的果子就不是那种很苦的东西，而是经常我们在路上服侍，他就说你辛苦你们了，辛苦你们了，我说一点都不辛苦啊，因为这个是很喜乐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我们需要把服侍从辛苦转化成一种你没有办法去停止他的一种喜乐。这个
对，而不是为了要换取上帝的爱，而是因为我们里面喜乐
太
多了，太满了，你就我们是所谓福杯满溢，我们喜乐满溢溢出来之后，那只好多分享给周边的人。那变成是身为一个孩子，假如你真的享受到父亲的爱，就想要旁边的人也得到这个爱，因为这个爱已经完全获取了我们的心，完全的改变了我们，我们只想更多的人也能感受到这个爱，无条件的爱。因为我们自己看到我们以前是怎么样，是奴仆的状态，从一个孤儿奴仆状态，现在可以这么自由自在的享受他的爱，甚至我什么事情都不做，我讲错的话，我这边得罪了谁，到最后我还是可以安静下来，并不代表说我就可以做一个放肆的罪人了，而是说我还是可以说爸爸对刚刚做错事情对不起，然后我就不用自救很久了，就很快的就恢复关系了。因为这个常在主里，就将约翰福音15章讲，这个常在主里其实就是在主里面安息着，被爱着，而不是在常在主里面不断的在做以奴仆的身份不断的在证明自己怎么样，或对付自己怎么样。这常在主里其实是一个安息的状态。但这安息呢，并不代表我们不能讲课，我们不能辅导别人，但是在辅导的时候，我们在一个安息状态，我们在旁边聆听上帝你想怎么说，你怎么看这个事情，你要我下面说什么，你要我们用什么经文来鼓励这对父亲，
对，
这是一个我慢慢在学习中，真的是常常在主里面，
对，
常常喜乐的在主里面，
而且这个也释放了我们，我觉得阿爸天父看我们是亲，所以哪怕我们去一个地方只是为了要拥抱一个人，只要爸爸喜悦，我觉得我们都能做。所以我们不再去看外在的条件是什么，而是出于自己内心的感动，能够自由的去放下，还是自由的去走出去，所以现在的服侍是比较自由的很多了。
我想给你看这个图片，就几年前这个图片没有画得很清楚。这是耶稣嘛，主耶稣，然后这些他是跟他一群孩子在跳舞。然后我就说我就是这个破孩子，他脏脏的衣服，赤脚的，但是很喜乐的。你看耶稣的表情，对，就是他就是跟这群孩子们很 很脏的、很卑微的一起跳舞。啊，我当时看这图片，
这个是他手机的壁纸。
对，我就当时我应该提醒我自己，我就是这个傻孩子，就什么都不懂，然后也没有什么成就，也没有学位，也没有说是我能做什么事情的，但是就是被爱的。耶和华你的神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喜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我一直在感受这个，他在我中间因为我而欢欣喜乐，他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欢欣喜乐，而是就是我，我是他生的，我是他带大的，我是他喜悦的那个孩子，因着我欢欣喜乐，默然爱我，也因了我而喜乐欢呼。对，这个是一个，他就是拉拉队一样的，他在我身边就是欢呼喜乐的，陪伴着我，爱着我，鼓励我继续坚持走正道。
而且透支自己的时候，你也会觉得别人不可爱。整天你只是在解决问题，而不是在爱人。所以现在我们会聆听，但是更多是拥抱、陪伴。就爱对方，然后你会发现，其实很多问题就有了爱就很好解决。不需要你去用很神奇的方法去解决什么问题。
书里面还有一个比较小的一个细节，维宪大哥写的比较那个粗略，对，就是有一段那个在微软做高管的时候啊，因为那个时候可能佩蓉姐在家里做全职妈妈，对，然后说周围都是年轻漂亮的女士，所以有一段婚姻里艰难的时期，比较渴望得到异性的称赞和关注哈，对，婚外情或者出轨嘛，
是
很多婚姻的杀手，对，
是的。
想问一问那个是怎么转变的？那个在那个点上面，
这不仅是一段时间吧，就是有时候我们吵架的时候，经常会有这种，
对，经常会想，这个黄脸婆真烦，真讨厌，外面这么多女孩子，对，我
看起来都很好，
年轻美丽，
对，然后呢，对啊，然后。对，我机会有很多，我又是那么怎么样，我自己觉得怎么样，然后就开始有这种幻想，所谓的这种情感上的一些幻想，因为我是觉得是，因为男人是有这些需要的嘛，因为男人是需要得到敬佩、得到尊重，就说这方面是有挣扎，所以我也幻想过这些事情，但是呢，我总。有一个力量在里面，不让我去做，不让我去跨这个界限，从幻想到实现。
这个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所以说，你说在外面在工作当中呢，碰到这些女孩子，然后给我这种很钦佩的，甚至有时候都会有点调情的感觉，但我都会。
然后回家又面对一个怨恨他的妻子。
对，虽然在那刹那也可以享受一点。这种
温暖，
有点温暖，享受一点这种感觉感受，但是都知道这个是错误的，因为我会很快的走一遍出去，假如走下去的话会有什么后果，我立刻就会
恢复理智。
对，我立刻想，哎，这个跟这个在一起，哎呀，我也跟他也不熟，跟他也不认识，这些人搞不好全身都是有什么坏毛病什么的也不知道，反正我想到最坏的可能性，哎，不行。这些都不能去想，就很快就恢复理智了。
成本太高了，玩不了。
但是真的是，真的是有一段艰难时间。
对。
但是到最后，只要是我们两人恢复感情，能重新建立亲密的关系，这些都不是问题。其实我觉得，我们在我刚在婚姻出轨里面讲到，当我们亲密的时候，当我们有很好的情感上
连接，
包括很健康的性爱的关系，这些外面诱惑都不至于搅扰，都不至于干扰任何心，不会吸引我，因为我更愿意，我更愿意回家，因为我知道回到家里是一个亲密的伙伴会来接纳我，会肯定我，我们有很多一起事情要做，就是当我们一起有够很多共同的使命、共同的事情要做的时候，外面的诱惑就更不至于吸引我。那既然有一个更美好的愿景， 一个更有意义的使命。那这些其他事情其实都这些诱惑，其实到最后都不能成立，因为这都是比次要还更不好的。所以我觉得也是因为我是理工男，就是这方面非常实际。因为我看很多周边出轨的男人哈、啊，可能比较偏向于理想化啊，或者是。对，
或者也挺迷茫的，其实
也许是迷茫，但我就觉得我到最后我是非常那种追求实际、追求现实的，很 practical，
对，啊、很实，要实用，要
对，所以就觉得哎，这个玩不了这个事情，这个浪费精力，然后到最后对不对，只是家破人亡算了，所以我很快就可以把这些梦想都给毙掉了。
嗯，他经常说一个老婆就够麻烦了，我干嘛又去搞一个来麻烦？
对，看这些，因为我们辅导这些夫妻里面有小三的，有离婚的、再婚的、重组家庭的，哎呀，好累哦！我看他们这种挣扎，这个，然后离
不值得，
对，然后离婚之后又要赡养费，哎呀，这个好麻烦。
对，
这个出轨太累了，
代价太高啊、
哦！代价太高，就不值得。就说就花时间回来，再经营婚姻，因为我知道我们通过经营，因为我们有经历过那个分居之后这样一个转扭转回来，所以我们知道只要花时间经营，
是会好起来的。
对，所以这真的是不至于在外面。
应该是说最好的捷径，虽然看起来不是捷径，但是是上帝的设计是最好的，因为。你真的会少走很多弯路，也会节省很多的眼泪。
就是亲密关系，一个是可能比如说像这种啊、一个人啊、小三啊，就这种，但也可能现在年轻这一代可能更多面对的是更多的选择，比如说手机啊、网络啊、游戏啊，就是很多其他的替代品，就大家都在追求这种情感的体验、情感的连接，但有的时候可能不是和自己最亲密的那个人去连接，是去和这些连接。对，
看到有什么淘宝上可以买男朋友啊？
对呀、
啊，有这种陪聊啊什么的。
是
对，也有搞这种一夜之情的 APP 什么的。
对，
外面是有很多这种取代品。
但是吃不饱的，为什么会上瘾？是因为吃不饱。对不对？所以你要不断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刺激，量越来越大。因为是代替品，但是你要是真的是实货，是上帝本来创造要给你满足这个很自然他创造的欲望，那你就能够得到满足，你就不需要越来越多的代替品。因为你看这个婚姻出轨的人，他是要不断的出轨，或者网络色情会要越来越激烈，越刺激，因为吃不饱，无法满足。
现在中国的这个传统的观念还是说，男主外女主内。刚才维先大哥也是说到这个，比如说到40岁之后会有一些恐惧，或者是那个忧虑，或者是那些念头突然在这个年纪就冒出来了。对，我也想问一问，就是有了这个身份感之后，你在工作啊，做丈夫啊，做爸爸之间，这个张力，你的面对是怎样的？
我觉得我自己会花点时间去了解我的恐惧来自什么地方。就对男人来说，对每一段十年都有那段十年的一些特征。二十多岁那年是出来闯天下，天下无敌，什么都可以做，什么都可以尝试。失败就失败吧，你可以重新开始啊。然后30岁呢就开始是养家，有责任，对不对？你要开始你需要管理人了，有事业也比较重了。到40多岁的时候呢，还稍微大了一点了。然后婚姻呢，假如这个前面的10年度过了，也困境也处理过了。但是开始到了那种所谓中年危机，就是我做的事情到底有没有意义，我活的是为了什么。然后这个有时候卡在一个不高不下的这样一个职业的位置，开始大概是给中层主管的这样一个岗位了嘛，你管理人，然后上面又有老板，有时候被卡在中间，很不舒服。然后呢 经济大环境情况也许不是特别好，然后也许会担心会失业，然后还开始看到孩子大了需要有教育的基金和等等等，就这种压力会越来越大，然后婚姻的感情也许也不是特别好，所以四十多岁那个时间，我觉得是有很多恐惧，我还能不能，我还行不行，我的事业会不会还有更高峰的这个期待，就是有很多恐惧，然后呢，接下来
身体也越来越老化。
身体慢慢开始觉得好像不是
有点变化了，
对，不是那么以前的可以那么有冲劲了哈，然后也许睡眠有点问题了，那就可以会开始想，哎呀，怎么人怎么了啊？下半身做什么，什么活得更有意义？
是，
就有很多这方面的考虑，但我觉得一个很好的事情就在我们的婚姻里，我可以。很安全的提出来，跟佩蓉商量这些事情。那我现在自己先处理一下，先想过了，然后我们会有一些很好的沟通的方式。
包括我们讨论怎么样度过空巢这个期间，这个问题我们也讨论了很多。
对，但是呢，四十多岁，我觉得这个我们的分工还是挺好的，因为我们相信不是这种所谓封建时代的，我们像用了这种封建时代的那种男主外女主内的关系。其实现代的孩子，这下一代90后80后，我们都想要平等的一起分担工作。因为我们开始看到很多去婚姻课程的是丈夫妻子一起来学，特别年轻这一代，90后他们一起想要学习，这丈夫很愿意投入，比如说他们不懂。不了解，但是他们愿意学习，所以看到这年轻一代是非常愿意学习的，
而且我
们没有人帮助他们去了解怎么去分工，怎么去达到一个团队协作的模式，因此我花了很多时间在书上讲到团队，讲到拉链式的婚姻，而不是男主外女主内，而是我们一起来看我们的性格方面还好，我们的能力方面呢，用最适合的我们的方式来处理家里事情。
对，其实我们。也从孩子身上学了很多，因为我们发现其实我们还是有一些传统的东西在骨子里，因为我曾经也是一个全职妈妈，我们老大他也是麻省理工毕业，他就经常跟我们说，妈妈爸爸妈妈你们还是太传统的模式了，这个并不一定是圣经里面的这个教导，你看箴言31的这个才德的妇女，她是卖房地产又管了这么多的产业，所以他说，其实有一天我要是结婚，我也愿意为了妻子放下我的事业，在家里做一个奶爸。并不是因为我懒惰，而是我愿意成就妻子的事业。这个时候，他跟我们讲这句话，我们其实也在那边慢慢的在琢磨这个事情。是的，有一些观念是从我们传统里面进来的，我们需要愿意去颠覆它，因为这并不是圣经
教
的。
你们在书里面有提到这个给孩子最好的礼物是快乐的家庭哈，然后说孩子的原生家庭就是父母的婚姻，对，现在可能更多的家庭是无论是爸爸还是妈妈，更多花时间是在外面赚钱，可能条件好一点的就请一个保姆回来，条件不太好的可能给爷爷奶奶带，你们会怎么样看待这种现象？
就现在很多了，我们很担心的可怕这个趋势，
对，
牺牲了下一代，
对，
为了现在赚点钱，
对，
然后怎么样，然后
可以把孩子送出去接受精英教育，
对，然后呢政府再来立新的法律来惩罚不愿意回来看父母的孩子，这个是怎么样的社会，你要用法律来惩罚没有亲情的人， 对不对，
然后这个反而是这个健康的婚姻，当父母都在一起养育这个孩子，孩子才会学会情绪管理，才有真正的情商。我们是否有培养他们能在这样一个新的时代里面，科技这个转折的时代，能有更好的情商，做自身不能做的事情。所以因此婚姻更重要，只有在爸爸妈妈在一起，我们有冲突解决冲突，我们如何管理我们情绪，帮助我们孩子克服他们每天上课学校学习上的困难，他们才能真的是成为未来能面临社会能把事情做好的，会被 企业或雇主愿意招聘进来的孩子。你现在我们看这些90后、00后的孩子们，都很担心他们能不能胜任这些工作，他们被处的、被呵护的、被保护的，什么都做不了，什么压力都能不能承担？有没有任何这种逆商来面临这样的未来？挺可怕，挺担心的。
我们这次在慧英的讲座里面，其实也提到了很多数据。我们总是要走捷径，去把树叶搞得最绿。但是根没了，叶子也好不了多少去。所以其实以前我们是在教育这一块，亲子教育，然后发现亲子教育离开不了父母这个原生家庭，所以我们要教育父母。那教育父母的过程中发现，你只讲亲子教育，你其实本是婚姻。所以你不把婚姻治好，你再怎么样的育儿方法，你也给不了什么好东西。所以又回到婚姻，这个是本。所以其实我们讲那么多的数据跟调研，其实也不一定需要这些数据，我们就能够从圣经里面看到上帝的设计就是夫妻为主来建立的家庭，能够祝福整个社会。然后马拉基最后的这个节，父母的心转向子女，子女心转向父母，那诅咒就不会在这块地。但是我们却要走捷径，为了表面的这些树叶去牺牲了我们的根，这个是最笨的事情。但是我们整个社会都在做这个这么笨的事情。你先把你的婚姻、你的家庭搞好，你 GDP 自然会上来。
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